家好，这里是敦融志，这是一档游戏研究学者小山大圣 Dino 与 IndieNova 合作的游戏批评节目。我是乔小萌。那么首先我来解释一下今天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因为游戏研究学者访谈系列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一个系列，在斟酌之后我们选择了电台这个形式，也是在小山大圣的帮助之下，我们与一些游戏研究学者取得了联系。而敦融志也是一档与游戏研究有关的电台节目，所以我就非常冒昧地向二位主持人提出，能不能将这个系列放在敦融志电台之下作为子系列。两位主持人呢也是非常宽容地答应了我这个任性的请求。那么今天是这个子系列的第一次，我们也是请到了实际上在敦融志第二期已经作为嘉宾出现的邓健老师来为我们聊一下游戏研究这个话题。
那就首先请您做一个就简单自我介绍吧，就包括您的研究背景，然后还有就是您投身到那个游戏研究中的机缘。
那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好像是第二次在IndieNova 这个平台上面做自我介绍了。不做自我介绍之前，先感谢一下贵平台能够给这个机会，让我再次表达自己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观点吧。我叫邓健，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博士生。我现在主要做的研究是游戏批评，或者说广义一点就是游戏研究。然后为了做我的这个博士论文，我前面在2015年的时候去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访学了一年，然后2017年的时候去韩国的国立木浦大学也去访学了半年，然后通过收集东亚的一个游戏研究的资料来做自己的一个游戏的研究。至于我个人为什么会做到游戏研究这一块了，我本来想给大家讲一个为了理想的小男孩努力奋斗做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故事，不过这个好像跟自己的情况不太一样。我自己做游戏研究可能是偶然的一个机遇，因为我进了我现在的这个一个文化研究的这个专业，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们下面有很多人，大家做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借着自己的游戏经验，开始想要不要把自己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也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来进行一个学术化的一个研究。当然更多的是为了读了博士之后，为了毕业的话你肯定要做一个选一个题，所以为了能够顺利毕业，我把游戏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对象，然后进行了一些初始化的一些研究。在做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游戏这个事情跟现在的中国社会，或者更广义的说东亚社会，或者再广义一点说全球社会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这个时候越做这样一个游戏研究，就越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去思考或者值得去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经过1-2年的沉淀，这个学习之后，就笃定要做把游戏研究这个东西作为自己未来的一个研究的方向。而我自己的对于游戏研究，我做的一个方法或者想法，就是把游戏文本镶嵌于中国社会的那个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当中，通过做游戏文化史或者说做游戏思想史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做游戏研究。
所以您现在的那个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游戏研究相关的？
对对，我博士论文就是以中国为语境做中国游戏文化的一个历史和历史的这样一个梳理性的这样一个研究，主要是把它把游戏文本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当中，通过讨论它和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社会结构的一些关联，然后来做游戏的一个研究。
嗯，那所以您之前就去到日本韩国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类似的研究，所以希望去学习一下。
啊，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我去日本和韩国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了，他们那边有不少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所以通过后来找到了一些资料，通过阅读发现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关于游戏的一些比较粗浅的想法很有启发性，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想要不要过去实地的考察一下当地的游戏研究是怎么一回事情。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通过梳理中国的游戏文化史或者中国游戏的发展史，发现中国的游戏和日本的游戏和韩国的游戏有非常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因为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系，希望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游戏产品，现在如果粗浅的说来，它大部分来说，它还是从日韩或者从欧美舶来的这样一个一个产品比较多。即便有我们可以看到，在90年代，它有很多所谓的国产游戏，但实际上通过分析他们的那个文本，和文本的内容和文本的结构，可以看到他们跟海外游戏之间的这样一个学习和借鉴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当我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做到了梳理到一个比较一个瓶颈的阶段之后，我就想要看一看，就是游戏文就是像比如说单机一个主机游戏，或者说网络游戏，为什么会在日本或韩国出现那样一个强大的发展的动力？所以希望通过跟去到当地的社会去了解这样一个现象，它发生的一个原始的基点是怎么一个样子的。
因为您在日韩两地都待过，所以希望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两地的游戏研究情况，以及他们和中国游戏研究有什么区别。因为就我们来说，可能了解到的西方游戏研究的情况多一点，对日韩的游戏研究情况比较少。
谢谢小峰老师，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也蠢蠢欲动，很希望把这个问题给比较那个比较细致的给他那个讲解出来，然后不能说讲解出来吧，比较细致的向那个听众能够做一个科普性质的一个概说。然后首先从韩国开始吧，其实我们看到目前的现状是全那个游戏研究在全球都很现在开始慢慢的都开始做起来了，而且成一个越来越发达的这样一个趋势，甚至有可能会融入主流的学术体系里面。然后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韩国和日本也开始了自己的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历程。大致说来的话，从出现建制，也就是说出现专门的游戏研究机构的来说，韩国比日本要早，大概就早一年。2001年的时候，韩国出现了 The Korean Game Society， 就是韩国游戏学会这样一个组织。然后通过这个组织，他们开始在处理一些跟韩国网络游戏发达之后的这样一个学理性的一些问题。然后到了2002年的时候，日本也开始出现了游戏研究学会， 它的英文应该是 Game Amusement Society， 也就是游戏研究学会。它这个游戏研究学会的主，当时2002年出现及其之后的比较短暂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主要的学者圈是关西圈，也就是大阪附近的一些学者开始在做游戏研究学游戏学会这样一个东西。到了2006年的时候，日本又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个游戏研究学会，也就是现在应该我们中国这边比较熟悉的，就是一个 DIGRA 的这样一个研究学会，它开始从2006年开始做起来了。也就是说，韩国和日本差不多在2000年代出头的时候，都因为各自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开始在做游戏研究了。然后继续到韩国这一部分，韩国目前他的游戏研究，我个人感觉他做的不是特别的发达。然后如果要说游戏研究这样一个事情的话，肯定要把它融入到那个学术体系里面去说。首先要说一下介绍一下韩国大概的学术体系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其实韩国的学术体系和中国的学术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比较类似的。如果说到韩国的话，它主要有两个学术有它有很多的支持做学术研究的一些财团，但是最主要的一个财团就是通过那个国家下面政府机构下设的一个研究支持的财团，拿到这个财团的经费之后，很多学者就会开始做自己比较在一定范围内是比较独立的这样一个研究。因此在韩国，你要如果要做游戏研究的话，你必须也要在一定的那个财团的资金支持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得到，在韩国做游戏研究，它有两个比较，在我们现在在网上搜索的话，有两个网站可以搜索进去。一个是那个网站是，因为它这个发音我不知道怎么应该怎么发，大概就是 DBPIA， 它这个网站里面你会看进去搜，你就会看到很多韩国的学术论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 KCI， 在韩国的 KCI 的意思就相当于中国的 C 刊，就是 CSSCI 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他那个 KCI 里面，他出现的那些论文和期刊杂志，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算受到了韩国学术体系认可的这样一些论文或者学术的成果。所以在他的那样一个KCI 的那个结构里面，我们会看到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韩国那个游戏研究游戏学会，他的学会制，也就是他学会主办的论文期刊，他可以在里面找得到。也就是韩国游戏，它的全名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韩国游戏学会论文制。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它的引用率，是在游戏研究的领域里面是引用率最高的。目前我看得到的数据大概是在31.4%左右的这样一个引用率。然后这是那个游戏学会的下设的一个期刊的刊物的一个论文的情况。然后在这个期刊论文之外，还有另外一本杂志，中文翻译过来应该是韩国电脑游戏研究学会，韩国电脑游戏研究学会论文制，这是另外一个可以发表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载体。当然这两个论文字之间它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在内容方面有一定的区别，这个就涉及到后面我们可能会谈到的游戏研究和游戏研究领域内部的一些一个分歧，比如说游戏研究和游戏设计的一些差异。所以如果把游戏研究定义成人文性的一些研究的话，那么它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一个游戏学会的那个论文字， 他的论文应该就算韩国的游戏研究的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刊物，它里面刊登的论文应该都还是不错的。然后这是他的学术领域他们里面的期刊的刊物的和学会的这一块。然后韩国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在出版一些那个一些著作，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籍。那他的书籍的涵盖的范围也蛮广的，也他的涵盖的范围也就是我们中国这边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包括什么游戏设计、游戏游戏史，还有游戏的一些分析之类的一些东西。不过我现在目前我看到的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书籍，应该最主要的就是集中在游戏设计和游戏那个史游戏史的这一块。因为它大部分的书籍跟现在游戏研究的大部分书籍都差不多，就是深度做的不是，就是这个深度方面还需要再有更精深的一些研究。然后还是它的受众最主要还是带一点科普性质的。所以这就是我了解到的韩国的这样一个比较整算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情况吧。然后现在韩国的一些学者，你说我认识的一两个学者，他们也在开始着手在选编一些韩国游戏研究的论文，然后希望出一两本书出来，然后把他那个东西给就是把韩国的整体的游戏研究的水平给做出来。然后这是韩国。然后第二个就是日本的游戏研究的情况。因为日本的游戏研究情况，它这个就在我看来是算做得比较系统性和比较全面的，而且它的在深度层面，它是如果把它全球范围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算最好的之一吧。目前他们的日本的一个游戏研究的情况是，我先说还是从他的建制学会的层面来说，我所了解到的那个日本的游戏研究的学会，就像刚才他说到的那两个学会，第一个刚才那个 Game Amusement Society， 就是以关系圈当时以关系圈为主的那样一个游戏学会，它是日本本土的游戏研究的学会，也就是说它本土生长出来的游戏研究的学会。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 DIGRA，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日本的那个 DIGRA， 它也只是那个全球性组织下面的一个下设的一个分支机构。不过慢慢的他开始随着他研究的，因为日本的游戏产业也很发达，所以因为他游戏产业和他的游戏研究学会两个密切结合之后，我个人感觉看他们的论文，他们有一点本土性的东西开始出来了。他们都慢慢做到现在的感觉是跟 DIGRA 的一些以北欧为中心的 DIGRA 的开始做出来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分支的一些它的本土性的一些东西，然后这里先不谈。然后这就是它的 DIGRA 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如果提到 DIGRA 的话，我们也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日本它除了那个学术上的就是这个学会，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大学的重镇，也就是立命馆大学。这个如果对日本的游戏研究有一定了解的话，大概就会明白那个立命馆大学在日本的游戏研究领域里面是处于怎样一个位置。特别是它的产学联做得很好，像立命馆大学和任天堂，他们都有比较密切的这样一些合作。然后 就是以他的学会和他的这样一些大学的机构组织，然后日本的这样，这是一个日本城建制的这样一个游戏研究的情况。当然我们会看到的是我自己所了解到的文献，日本最优秀的游戏研究的文章，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在他的学会或者他的大学里面，而是在那些从其他领域里面跨界过来做，就是偶尔发表了一两篇跟游戏相关的一些文章。如果要追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会看到日本的游戏研究，他们现在也在开始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地图，就是一个思想地图式的一个梳理。比如说他们前年就是日本的文化厅，也日本就相当于我们的文化部吧，就开始他们就委托了京都的京华大学做一个日本的游戏研究手册，其中他就在里面初步性的勾勒了日本的游戏研究的整体的一个地图式的一个概貌。然后如果从日本的整体性的这样一个概貌去入手的话，日本的游戏研究虽然它的组织成立的比韩国晚，但是它的游戏研究做的比韩国要早很多，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做的算比较早的。当然我这里说的游戏研究是指不是指的工业那个游戏设计的游戏研究，而是指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游戏研究。然后他的游戏研究，日本人自己追溯，他是追溯到那个1984年那个昭和新介，就是中泽新一的他的一篇文章，是应该是分析泽比乌斯，我忘记了他中那个游戏在中国也有，然后我忘记了他的中文翻译是什么了。然后他是从1984年就开始在追溯他自己的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脉络，然后慢慢的做下来。然后因为中泽新一他本身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所以他们那一个脉络做下来的游戏研究的文章的深度就很不错。然后如果以此作为一个支点的话，我们会看到他的一些游戏他的一些文化批评家，包括什么东浩纪、大冢英志。东浩纪应该是现在在中国的那个青年亚文化圈或者青年文化圈研究里面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批评家，所以他们做的那些游戏研究里面就会分析出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整体性的把他们的日本研究的游戏研究的这个水平给往前面往深度推进了很多。然后日本游戏研究它的整个从它的广度来说的话，它也包括很多的它的领域也是复数化的，包括游戏的什么游戏产业论、心理学、游戏史、教育学还有游戏应用等等。当然因为日本的游戏产业比较发达，所以说在日本的那个游戏研究领域里面，特别是像立命馆大学，他们对于游戏产业的这样一个重视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不过在我个人看来，代表日本游戏研究最高水平的应该是他在日本的游戏文化批评的那一块，他们的研究比较多。因为就如果有用他们的那个他们也有自己的文献搜索网站叫 CINII，是他的一些硕博论文，还有包括他的一些书，我们会看到日本的游戏研究跟游戏相关研究人的数量，是韩国很难去比拟的。因为他的那个我前面试图梳理过他的一个名单，后来大概梳理到了100多个之后就不能再往下面梳理了，实在太多了。大概游戏日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您看还是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对，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些信息都非常珍贵，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对日韩游戏研究情况了解很少，而且您已经提到了一些非常具体的 资料还有数据，所以如果有同学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自己接着去查询，然后去做这方面的了解。
对对，我再补充一下可以吗？日本它的游戏研究它有一个特点啊，它有几个特点。我觉得它第一个特点，它是资料保存的很完整，它的文献功夫很扎实。也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一块研究的时候，因为日本它本身它从日本近代以来，它的学术的做法跟西方世界以及受西方世界影响，后来受西方世界影响的中国都不太一样。因为在近代左右，日本人一直觉得自己的做研究的功夫是最好的，没有之一。所以他们的做的研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功夫就是文献功夫。所以他们，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现在中国已经做不了的研究，在日本还能做。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做不了80年代90年代的那种游戏厅的研究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去看日本的研究，你还会发现你还可以从日本的游戏研究里面对读出来跟中国相关的一些做游戏厅的研究的一些内容。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游戏研究很重视游戏现场和他的物质性，并且他的论证都很充分和严谨。第三个是我个人感觉他的游戏研究有一点呈现他有一点程序他的表象研究的这样一个传统，非常的有想象力。第四一个就是他的是跨多个学科且相互交叉的这样一种研究，而且他的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不是说一个他是学社会学的不，比如说他是了解社会学的，或者是了解教育学的，或者是了解文学的，然后他做了这样一个交叉性的研究，而他是一个复数化的一个整体的研究。也就是说他对各个领域可能都是专家，然后他通过这样做一个复数化的整体的研究，把游戏研究往前面推进的很多。
那他是怎么做到他是在各个领域都是专家？那他这个人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这一块不是我能回答的了。
好的，
不好意思。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立命馆大学跟Nintendo会有一些产学联合的。
对对，
那他这个是就是也是产业和研究在做，还是产业和设计在做？
研究块是产业和一方面是产业和设计结合的非常多，因为他们的我所知道的他们那里面的那些有几个专职的研究，有些是专职或者兼职的一个研究人员。有些是以前是做游戏设计的，有些是现在在做游戏产业，就是经济类的游戏产业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他们结合比较多。
您刚才提到，就是现在在日本做游戏研究的比较出成果的学者，不是那些专门在做游戏研究的学者，而是跨学科研究偶尔来发一两篇文章的学者。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情况的成因是怎么看的？
去研究，因为我也是指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块，而且最主要是指的文本与文化这一块。所以因为在我个人的一个学术趣味里面，可能我个人觉得做文化理论的这一块，可能他们的我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可能他们的说的政治不正确一点的话，我觉得自己首先我认定他们的段位比较高，其次是当我看他们的书的看他们翻他们的书的时候，发现他们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往那个纵向的深入，而不是在横向的在做类型化或者做一个铺垫。所以这个时候会发现刚才我说到的那些觉得他们是从其他专业跨过来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之前他们受的学术训练是在他原本的那个领域里面，就是那个领域是已经很成熟了。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我简单说吧，比如说立命馆大学有一个叫吉田宽的这样一位老师，我 之前也见过的，他好像之前应该是做德意志哲学的，就我不太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我只是看他的论文，他之前有很多跟德国有关的一些哲学的一些东西，所以他进了日本广大学之后开始做那个游戏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游戏研究的视野就跟其他的做产业研究或者做其他一个普通人的研究的不太一样，就是他的视野就是人文的那一块广度，一是很深，二是就是很新锐，能够直接深入到游戏的本质里面去。或者再举个例子吧，就是像那个谁东浩纪，他本身是日本的文化批评家，然后他是做了很多的亚文，他一开始是做了他做了做了几部亚文化的这样一个研究，当然他本身也不是做亚文化研究的，就是因为他好像之前应该是不太记得，他不是学哲学的就是学文化的，好像或者是学文化表达不太清楚，大概就是他本身也不是做亚文化研究的，但是他在做亚文化，他通过亚文化那个视野去做游戏研究，触及到游戏研究的议题的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他做的那个游戏研究的深度，就把游戏研究的深度给倒逼出来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中国的人要做一个洋化研究，或者要兼职游戏研究的话，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引用他的一些观点，所以这个是跟他们的本身的之前的受的学术训练有关系。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专业做游戏研究的话，本身在你包括即便在日本现在他的游戏研究已经很，就是他的这一个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但是由于大家都是跨学科，不仅是跨学科，就是大家其实做的游戏研究的领域不太一样，所以很难某种程度上很难形成对话，而这各个学科之间他们本身因为他学科的历史的原因，它本身的或者不太成熟，导致它从不太成熟的学科里面再去转做游戏研究的话，它的那个研究就更不成熟了。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是那些他没有说自己是做游戏，他没有就是自称自己是做游戏研究的人，他做出来的跟兼职游戏文本或者兼职游戏的研究反而是更好的。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游戏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但是，所以上次我跟刘梦飞老师在聊的时候，他也提出有可能就游戏研究应该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所以您是怎么看游戏研究的？就这个东西应该如何来定义呢？
如果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通过梳理我对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理解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游戏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复杂的媒体，我们可以如果从不同的面向去看游戏这个事情的话，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你是做文学研究的去看的话，你可能看你就会觉得它可能是游戏是个文本，你可以比如说你做美少女游戏研究，比如说东浩纪它就是通过做美少女把游戏作为一种轻小说的这样一种复数化的轻小说这样一种东西，然后去进行研究，它是一个文学的一个样子。如果你从媒介的角度去做的话，可能是媒介的样子；如果你从那个产业的角度去产业发展的角度的话去做的话，它可能又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样子。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说就是它是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这样一个理解的这个方式本身，我个人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它问题在哪儿呢？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如果从文本或者媒介的角度去说的话，游戏因为我这里也只是简单的说，我前面没做铺垫。如果你说什么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或者那个什么产业研究这些分领域的研究，他们是学术研究的 1.0 的话，那么游戏研究它通向的是游戏研究的 2.0， 也就是说本身游戏研究这个事情你不可能通过一个分领域或者分学科分专业的这样一个东西去研究，那么它肯定是你必须要在复数化的领域里面你都要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把握，你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游戏研究。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是，游戏研究是对现在游戏的学术研究，它是对现有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升级，它不仅仅是跨学科跨领域这么简单，而是它本身要把学术研究朝着一个更后现代化或者一个更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进行推进。也就是说原来静态化的做研究的方式已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结构不太合适了，它本身也需要再往前面再走一步。
所以这个推进主要是因为这个时代需要一个新的研究，而不是说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认为游戏是一个特殊的媒介，就它跟之前的媒介不一样，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啊，对对对对，我同意小萌老师的这样一个说法，很好。因为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现在你即便做传统的研究，比如说你是做文学研究，它里面也有很多跨学科的角度进来了。比如说我知道的很多人做，因为现在文学研就是我说的文学研究是指的做比如说做当代小说这一块的研究，那么其实现在这块我个人感觉这一块的资源已经有些枯竭了。或者你再往前面推广一点，说做现代小说或现当代小说这个东西的话，你用传统的纯文学研究的这种范式去研究的话，已经很难做到一些很有深度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做文学研究的人，他们也开始在借鉴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或者其他的研究范式。它本身这种传统的比较成熟的研究的这样一种一种学科，它的研究也在开始朝向复数领域的专业化在进行这样一个发展，只是它受制于它本身的这样一个载体的这样一个传统性，它没有办法像新近出现的游戏这样很自然的就把那样一种复数化的领域给镶嵌进来。所以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这不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或者一个静态的多个东西的累加的这样一个方式，而是它要进行深度的学术研究，要进行那个深度的整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一个复数化的学术研究对于游戏研究来说就是足够的吗？还是说它还需要一个更全新的研究方法？
我觉得目前来说我的脑袋里面能够想到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足够的。因为这个很难，非常难。因为你说因为你比如说以中国举例吧，中国的那个都是大家在文理分科的这样一个教育体制下面的话，我们会看到你还别说文理分科，这个比较还是比较蛋糕切的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割。你就是做文学研究的、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研究的、那个哲学研究的，虽然说文史哲不那个不分家，但是只有大家那些大家才能够做到文史哲不分家。大部分的那个像我们这些学生或者学人的话，还是更多时我们的视野会局限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学科领域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我们的话很好说，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能够做到在两三个领域里面能够做到一个复数化的一个情况，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所以这个复数化的研究并不是说我简单的把几种学科的方法叠加上去，而是互相之间有一个更深入的融合。
对对对对，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如果 做，比如说你做游戏研究的话，你不了解，你做中国的游戏研究的话，你不了解中国的游戏史，或者你不了解那个中国社会近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主要发展的社会的这样一个思想史或者文化史的这样一个脉络，或者你对游戏本身的结构文本还有游戏的设计方式你都不是很熟悉的话，你怎么可以做出来一个有影响力或者一个能够有说服力的一个研究呢？或者更简单的说，你在做因为我现在也偶尔也在有像写一些游戏批评的一些文章，如果你写文章这是一个很平面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可以对一个游戏，你可以把一个游戏程序做一个文本，一个做一个压缩，把它做成一个文本，然后你通过一个文学批评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做游戏批评。但实际上你当你做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做的这个东西好像跟大家感知的东西是有距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你到底是做的，你到底玩没玩过这个游戏，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所以我很多时候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困惑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停的摸索如何把这个复数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给它表现出来。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像日本的那个 Deepra 他已经有了一些本土的研究，但是之前孙静老师也经常提，就是中就 Chinese Deepra 他其实还是就他去参加会的时候还是就发现还是以西方人为主，而且就是在本土化上面其实是很弱的。所以您觉得就是就中国的一个游戏研究目前如果就需要发展的话，其实是就您有什么建议吗？
哇，小萌老师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觉得你这个书就一下子就能够命中我们应该现在主要谈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从我就接着大圣吧，您说的是大圣吧？
嗯，是的是的，
因为刚才没听到啊。对我接着大圣的那个话说吧，我其实跟他也有同感，但是我因为我之前也参加过这样一个Chinese Deepra 这个会议，也认识一些朋友，所以很多就太敏感的问题呢，就是太敏感的想法呢不方便直说，但是我也可以就自己的一些感受就着大圣的话那就说下去吧。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Chinese Deepra， 因为中国它本身现在它没有一个本土性的这样一个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学会。因为之所以为什么要把 Chinese Deepra 它作为一个对象来说呢，是因为我并不是觉得它那个有什么什么不好或者有什么怎样，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有 Chinese Deepra 这个组织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他在前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为我们后来的人去做那个做后接着他的来在他的旗帜下面接着他来做是很有注意的。但是呢，他有一个，我个人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是中国的游戏研究是很难起来的。我觉得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没有融入中国的这个体制内的学术体系里面去。这个话怎么说呢？因为首先是我们会看到，因为中国的学术体系它虽然它是开放性的，但是它在某种就是某些方面它的闭合的情况是蛮严重的，这个我相信学界里面的人都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因为你毕竟我们看中国学术体里面，你要深课题，你要比如说那些老师吧，你要深课题，你要发论文，你要评教授，你要怎样怎样，所以你必须要在他的这个中国的学术本身的传统的学术体系里面做事情，你才能够在大学里面谋得教职，你才能够在通过这个教学这个大学的这个平台去发出游戏研究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的话你整个的游戏研究才能够起得来。 不然的话你不跟这一块融合进来的话，就我觉得这一块就是至少你如果得不到主流学界的承认的话啊，我是这个承认是指的形式上的承认，还不是内容上的承认的话，你这一块不会有，我觉得做一做的就会做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多基于兴趣做一做，不会有人专门把这个当做一个事业去做，因为大家都要吃饭，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然后基于这样，我个人基于这样一个考虑的话，所以我觉得那个 Chinese degree 啊，它有它的一个问它的那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也就是跟第一个问题勾连起来的，我觉得它的那个工作语言它应该是给切换成中文，或者至少它应该有同传的这样一个东西，如果它没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语言工具的话，因为我这里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这样一个操弄，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虑。你如果真的希望华语圈的因为我前面也看到，就是前几天还收到他们的一个好像最近又要开会的这样一个宣传吧，因为你如果你的工作语言你不是中文的话，你怎么能够吸引到一个华语世界的那些学者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你看日本人他们自己做研究的最一流的学者或者第二流的学者，请原谅我做了这样一个分级，反正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学者，日本人的他的英文都是很差的，他不可能和你说英文的。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日语交流不畅的话，我会试图往英语去扯，你会发现日本人的英语都不好的，普遍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工作语言用那个中文去做的话，那么你的这个饼会画得很小，就是那是你没有足够的那个不能够吸引到足够的优秀的学者进来做这样一个研究的话，我觉得这是 degree 值得深思的。本身它也就形成了一个悖论，那个悖论在哪里呢？就是一方面它是叫 Chinese degree， 另一方面呢，它那个 Chinese 它没有把它给凸显出来。它只是凸显了你的身份，是你的国籍，你的护照，你是拿的港澳台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但是你的语言不是，你的这个学术交流的工具不是中文的话，这样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觉得这一部分应该要想办法解决。如果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我反正这个是比较担忧的。然后如果具体说到他个中国的那个游戏研究的这一块的话，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要想办法怎么把我们的这个游戏研究给纳入到自己中国自己的这个学术体系里面。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在做游戏研究的时候会不会感受到一种就是学科的歧视？因为我之前是那个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然后游戏设计专业，就学院的建立应该是还蛮困难的，而且我知道就是其他一些院校里面的游戏设计系，它在建立的时候其实因为上面并不爱听你来搞游戏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就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会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我能够认知到，因为我也看到过很多人很多学人有或者学者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困惑。因为你如果说，因为本身它是，如果你要在学术体系里面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自己做的研究你肯定要有学术的这样一个深度。所以如果你只是把游戏作为一个玩或者作为一个玩具的一个载体进行研究，你就在比如说你就在学术刊物上，或者再说广一点，你就在普通的媒体上，就在为自己说觉得玩物不是上智，或者玩这个或者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是我 即便我个人是做文化做游戏研究的，我自己也不认可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跟中国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主导的价值观或者主流的或者说跟中国人的国民性是相抵触的，因为不是这个样子。你不能为了个人的趣味，或者为了个人觉得游戏研究或者游戏设计这个事情是很正当的，所以我们要为玩这个事情来进行一个证明。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操作的，至少我对这个结果是抱持那个怀疑的态度。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是要把游戏这个事情要把它跟做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做成一个学术或者学理的这样一个事情，去发现那个游戏它本身跟现代社会或者跟历史或者跟思想的这样一种连接，从社会结构的或者从社会发展史或者从其他什么层面来把它本身内置的那样一种思想性或者那个学术性给激发出来。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在日本以前他们做亚文化研究，就是那个什么动漫、漫画、游戏、轻小说这样一些研究，传统上在日本也是在那个六七十年代他们那个时候也是不怎么入流的，大家也是不怎么看得上的。但是当后来大家发现就是像亚文化领域里面，它就是随着日本的他们的六七十年代的学潮之后，他们的很多大部分的社会的政治能量或者思想的能量流入到亚文化领域里面，亚文化领域开始取代那个什么电影啊、文学呀、开始把社会上的那样一种那个思想的能量给融入到亚文化自己里面，在进行表征的时候，比如说简单什么新世纪福音战士，比如说机甲，他们这些里面包含了哪些认识日本社会的这样一种思想资源，而这个思想资源是其他文本里面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日本的亚文化研究开始越做越好，而且大家你说你做亚文化研究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是做得很有水平的。直到现在大家做亚文化研究的现在开始渐渐成为显学了。所以我是个人是觉得，如果游戏这就其实就涉及您的那个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什么是游戏的游戏研究，它是究竟是一种玩呢，还是一种思想的载体，或者文化的载体。如果它是前者的话，我觉得那个你这个被批评或者不受待见，这个是没办法的。如果是后者的话，我觉得这个观念会慢慢的扭转过来。
是，那您会认为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把游戏研究做的非常正统的学术化，这是一种向公众或者政府或者业界去普及你们的工作的方式吗？还是或者您觉得会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因为可能目前公众对游戏研究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
首先我个人是觉得我自己是做那个游戏研究或者做学术的，我的任务我并不就是我个人并虽然您说的那个我应该也有向公众普及的这样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诉求，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如果是做游戏研究的话，我就好好的把我就是研究学术的这一块给做出来，然后就 OK 了。因为毕竟你作为一个学者的话，你的任务还是做研究或者做学术。因为你即便你引申到那个美国的他威斯康星精神，说什么大学有一个职能还是为社会服务，但那是做往那一块做的基础是你自己的游戏研究的这一块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不能说你本身中国的这一块还没做好，我就很急的要告诉他这个我们的做的研究是怎么一个样子，是怎么的对你们有用，或怎么好。我觉得那个是不仅骗不到别人，我觉得连我自己我都骗不了。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冲动要试图把我们自己的研究向外 的突破学术领域向外去扩散，是因为现在产业很发达了，因为产业很发达，所以它就是开始的影响，就是开始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个时候的确有需要让那个让大一般大众或者让政府机构或者让产业公司明白游戏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认识它，或者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产业公司有什么样的责任，政府有什么样的义务，然后我们一般大众需要有什么样的认知。但是我个人觉得里面有一个陷阱，我们就是因为它。因为如果你梳理游戏史，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这个游戏的舆论试图向外扩散的这样一个冲动，是其实是跟产业发展是高度相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个这个陷阱在哪儿呢？就是不要掉入到这个资本增值的这样一个逻辑里面，因为一方面说就是。这个产业公司一方面他这个公司他本身也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学理性的一些研究，能够为他们也就是抵制一部分负面的这个舆论压力，或者为民众来进行一些认识方面的一些协助吧。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过度商业化的这样一个，在目前过度商业化的这样一个游戏产业里面，其实它还并没有达到一个可以需要为我们的一般的有一个玩家或者玩家之外的人进行一种要去魅，或者进行一种重新再梳理我们认识的一个必要。毕竟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像你们Indie Lova 这样的独立游戏，这样在我看来很好，就是这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游戏研究应该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小的时候，如果过度的进行一些疏导的话，可能会被收编或者有被利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这是我自己比较警惕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是觉得，应该如果你作为一个游戏研究者，你首先得给把自己的研究这一块做好。如果比如说你觉得独立游戏好，它是第九游戏是一个第九艺术，那么你可以做正向的文艺理论的这样一种叙述。如果你觉得就是这个目前的游戏过于工业化，过于那个资本化，那么你可以做那个游戏工业的这样一些批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越出这个范围，试图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性的一些理想给传达出来，希望让其他人接受的话，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最好还是等一等。
嗯，是，就我个人会比较希望你们来做一些普及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来做 Indie Nova 吧，然后我会关注一些就中文语境下面的关于游戏的讨论，但其实目前质量还是挺一般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其实做的还很差，就是因为没有更专业的人士来讨论，所以其实挺惨不忍睹的。就是
其实我也感觉我们也做的很差，也是很惨不忍睹的，所以我们应该也不能进行一些宣讲之类的。你继续。
OK， 没有，我就是表达一下，
您就是表达一下啊 ，OK。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
但是我觉得就您的那个担心也非常有道理，对。
因为就我目前的看过去，我现在真的是算满就是至少如果我以后要继续做游戏研究这一块路径的话，我觉得是蛮担心的。因为现在看中国的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很简单，我们只要看 CNKI 上面知网上面，你去在上面打一个关键词游戏， 然后出来很多，从1977年开始他能够给你出来，我出来很多跟游戏相关的文章。我说的那个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只玩的这个游戏，不是其他类型的游戏。但是你去仔细去看那里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深度是需要极大的提升才能够有说服力的。至少我做一个韩国日本那个中国的这样，还或者再做个欧美的比较的话，中国的游戏研究这一块的确是需要大大的投入人力物力的。同时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这是让我最困惑的一个事情，就是媒体上不停的有很多人出去发声音，要因为怎么说，我靠，这个说的就可能有一点敏感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和缓的陈述这个事情。然后因为现在游戏起来之后，大家都觉得游戏研究这个东西有必要去做，但是有必要去做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大家都在声称自己是做游戏研究的，或者就是试图进行一些像基于自己的专业，像大家就是像一般的读者进行一些游戏的一些梳理。但是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它无法逻辑自洽。就是如果你试图以一个学人，或者试图以一个研究者或者学者的身份去向大家介绍游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的话，你首先得有最基本的东西，文章。如果你有了文章，你才能够说话。如果你没有文章，你就去说话的话，那种说话的可信度，我觉得是要大大的降低的。这个其实是在其他领域里面都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现在比较熟悉的亚文化领域里面，在国内现在这个青年亚文化，现在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头号玩家一出来，让整个那个七零后晚期和80后90后的怎样一个怀旧的情绪被点燃之后，这个亚文化好像在学界又开始又开始热起来了。这个时候会发现有不少的人的学人或者学者，他本身不是做这个研究的，你看他的文章里面他没有一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然后他去做的讲座是做的亚文化的讲座，而且讲的头头是道。所以这个如果就同样这个道理换到我们游戏研究领域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有游戏，你得有文章，而且是有，不，这个文章不是指数量上的文章，而是有质量性的文章，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文章，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说服力的将整个你心目中的那种游戏的理想状态或者游戏的学术状态给向大家陈述。不然的话，那个跟普通人说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发解决牢骚。
是，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普通读者其实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些，所以这反而也是更危险的嘛。而且中国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传播的一个环境也是比较差的，就是理性的声音是很难去传播的更广。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并不懂亚文化，然后但是他在他讲的似乎头头是道的这种文字，可能会被普通读者认为是好的、优秀的，然后就会
传播。明白。那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蛮紧迫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紧迫性并不还没有在于那个要向很快的向大众说怎么样一个东西，而是还是应该在那个先严格的限制在学术领域，对，把基础工作做好。因为我个人觉得现在国内的游戏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还没有形成同行评议的这样一个机制。你如果没有你同行评议的这样一个机制，你根本无法把这个学科跟一个这个学术体系给做起来。因为你随便写个什么东西在各个期，因为中国现在没有自己的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期刊嘛， 即便你现在有自己的这个游戏研究的期刊，如果它没有在 C 刊的体系里面，它也很也我觉得它这个生存的状态也是值得那个担忧的。那么中国因为没有它自己没有自己的学术期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写的论文其实是要在其他的这个期刊上面去打擦边球去发，然后其实那边的那个审稿的评审的那个编辑这些其实也不太懂这个东西，所以这要么就给你发了，要么就不给你发。所以如果基于这样一个状况的话，如果你自己没有形成自己的同行评议的这个机制的话，那么就会造成那个论文的大量滥发。那么论文大量滥发，你没有这不能形成一个经典化的识别的一个过程的话，你这个学术的整体的中国的学术体系也是形成不起来的。
是，那就是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小朋友现在就对游戏研究很感兴趣，那如果他们想来做游戏研究的话，就您对他们会有什么建议吗？因为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像孙静老师他也会说，其实做游戏研究在研究领域也属于就是比较 independent 的，因为我们是在做独立游戏嘛。
嗯，
然后他也会说就是有时候会蛮有孤军奋战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感觉，或者是就对后面这些想做游戏研究的孩子有什么想说的。
不，如果大圣有这个感觉的话，我肯定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的。然后游戏研究的小朋友，其实我也是游戏研究的小朋友。对，我们都是小 boy。然后如果要说对大家有什么的这个建议的话，我就建议提不上，我觉得谈不上，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个游戏杂志叫做那个家用游戏与电脑，它里面的1994年的时候，它的有第二期，它打出了一个标语，就是电子游戏是通往电脑世界的一个捷径。我其实是通过梳理游戏史，中国的游戏史，我觉得这个定位是很准确的。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游戏研究的这样一个捷径的话，我觉得可以再改一下。其实电子游戏是通往那个未来社会的一个捷径，因为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首先的第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我们的游戏研究不能把格局做小了，因为你如果把格局做小了的话，很实际的来说的话，你那个文章一是可能深度就做得不那么好了，二是不太好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做一个游戏文本的这样一个研究，然后你一直在做游戏文本的研究，其实对于游戏领域它本身的这样一个深度性的往前推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本身如果后面要做游戏研究的话，我自己的理解，你还是要在一个在中国的一个那个人文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与语境下面去做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把格局给做大了，你才能够对整体的游戏研究能够有贡献。那么这个时候游戏研究因为你这个时候让那个大家看到了，哦，游戏研究原来是这样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它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部门，那么这个时候游戏领域才会慢慢的成熟起来，受到认可。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第一个感受，你得把格局给做大了。然后第二个是最好是不要把游戏做成一个小品文了，而应该要把它做成一个更有深度性的、需要知识很多的知识积累的注入进去的这样一个文章。第二个是还是前面提到的，我们做如果后面大家有打算要做游戏研究的话，首先就是复数领域的专业化。当然，这个复数领域的专业化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因为它这个 东西你一 你要做到很难，二它是没有一个完成时状态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在往这方面做的时候，肯定是要基于自己已有的学术训练，然后去做一个这个完成这样一个复数化的过程。比如说我是做广告研究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基于广告学的一些里面的一些知识的一些本身的一些构成和自己之前的一些积累，通过通过把游戏和广告如何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把它深入的做成一个融合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器物，然后这样去做。因为本身我觉得游戏研究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一个情况是，它本身就是复合性的，它本身就不并不需要你一定要它需要很多的一个僵化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东西。它本身它这个游戏研究它是活的，它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你按照一个模式去做游戏研究，一它可以做成，二它可以做，它在做成的基础上它还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而且这个样子是受到认可的样子。但是这个如果你是在其他传统的研究领域里面，这一块就做得比较难了，所以这是我的两个的小建议。然后第三个建议就是得沉住气一直做下去。对，
所以你是会一直做下去吗？有些
你什么呢？我的一个考虑是，因为你要做这块研究的话，首先得它里面有你值得研究的东西，或者它里面有足够供你研究的一个东西，你才能够一直研下去。比如说你做游戏研究这一块，如果他目前的情况一直是你们 Indie Nova 这样的独立游戏起不来的话，也就意味着游戏工业里面的那样一种同质化的简单的说吧，网游吧，或者同质化的 MO 类游戏的话，他一直一家独大，一直处于支配性位置的话，那个可研究的空间就不大了。因为你即便做游戏批评，就不叫游戏批评，你即便对那一类游戏工业进行批评，但始终它如果一直是那个样子的话，你批评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就意味着你里面没有任何的学术资源供你去深挖。你如果你像继续再去深挖的话，你那就是在造学术了，那就没意义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我或者我们要不要再去做未来要不要再做游戏研究，而在于 Indinova 它能不能够把独立游戏它给这个文本或者这个对象给做起来。因为如果你们做不起来，你们不能在里面进行进行一些思想资源的一些注入或者文化资源的一些注入的话，那么没给我们打开一个讨论的空间的话，我们根本做不，我觉得我未来应该也做不了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寄生于依附于你们 Indinova 这样的独立游戏的这样的平台的。
但是我们能做起来，我们也是依附于那个开发者他们能做起来，做出来好的东西。
所以说那个问题应该我换个方式来问，你觉得你们 Indinova 后面还会再做吗？你们在做的话，
我们当然是会在做。
对，只要你们在做，我们肯定也就会在做。你只要某一天你们不做了，我们这个自然也就做不下去了。
好的，那最后就是再问一些，可能问一个比较可能八卦一点的问题，因为其他可能我们包括我们公司的一些人，还有我们的一些会员都比较好奇，就是有。游戏研究学者他们自己玩不玩游戏，然后他们平常会玩什么样的游戏。
我明白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小玩游戏，我想从 八九，我应该是八九年左右就开始在玩游戏了吧，也就是一两岁啊、不能报的年龄，反正报八九岁，八九岁左右就开始在玩游戏了。然后我家里面有那个游戏主机的全平台，你不是应该这样说，一五年之前有全平台，因为我后来不别我一三年之前有全平台，后来我来了上海之后，那个全就后面就没怎么跟进这一块了，所以那个当然有全平台，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你可能把机器放在那儿你就不玩。其实我最主要的玩的游戏其实是玩的网络游戏，就是从电脑从主机那个从那个 PC 游戏到后来的网络游戏。再到现在的手机游戏我都有玩的。如果要列出一个详细的单子的话，我个人其实我最喜欢的游戏是像大航海时代或者像那个新长的野望三国志之类的这样的，还有什么泰格励志还有这样的游戏，当然还有什么明星志愿明星志愿这类的游戏，这养成类游戏我也很喜欢。然后进入到2000年之后，我开始就2001年左右吧，就是但那个时候传奇还在，就是还在通过那个游戏杂志在发放那个光盘版的那个测试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玩传奇了。后来一直沉迷在了传奇里面当中，造成了我对其他的网络游戏，包括像魔兽世界呀、还有像什么现在的什么英雄联盟啊，还有什么吃鸡啊这样的游戏，对于我来说刺激度其实都不是很大。我个人的情感的记忆还停留在传奇的那个时候给我们这些小玩家们打开的那样一种记忆的一些空间里面。然后现在玩的比较多的一些游戏就是那个像情感类的游戏，就是像那个 应该是 Florence，我把英文有点忘记了，就应该是那个吧，那一类游戏会玩到比较多的一点。因为现在要做游戏批评，又偶尔会给那个平台上面写文章的话，会希望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游戏。但是其实自从做了游戏研究之后，我发现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对游戏不感兴趣了，就是把我的兴趣给我瓦解了。因为当我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天哪，这个没办法了。
对对对，其实做游戏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在知乎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开始做独立游戏之后，你就不喜欢玩游戏了？
对的对的，对他对的对，那应该大家的只要真正在做的话，大家应该情况都是差不多的。
对
对，然后所以现在就慢慢的转变成了不喜欢玩游戏，喜欢做游戏研究。觉得这个对这个挺好，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那今天基本上就是这样，就非常感谢你，因为确实是我在聊之前没有想到你能谈这么多的这么细，而且有很多特别有启发性的观点。对，我确实学到了很多，就跟你聊非常开心。
那因为主要是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坐在我的电脑的对面，让我产生了一种很开心的一种幻想，然后就像玩那个美少女游戏一样。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那个小萌老师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还有 Indinova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再次上这样一个平台来将自己的想法给不成熟的想法给表达出来。而且今天通过跟您的聊天，我自己也受到很多启发，同时我的一些思路也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那太好了。